嗨，朋友们，晚上好，这里是听歌声网络电台，我是文雅，每周三晚陪你读书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《当爸爸不再顶天立地时》，作者林特特。孩子两岁，他有三次情绪失控。头一次发生在刚出院时，回到家，他只见母亲，不见父亲。临近产房，他还接到父母的短信，已出发，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。他原以为他们已在家中等候，鸡汤在慢熬，酒酿正发酵，专为下奶的黑鱼在瓦罐里飘香。父亲听到敲门声，应当急匆匆奔出来，说：“来看看我的小外孙。”再急匆匆跑回厨房，“哎呀，我的汤！”但是没有。他抿一口鸡汤，问：“我爸呢？”母亲支支吾吾，说父亲单位有事，过段时间再来。他勃然大怒：“什么事比我还重要？”众人敬她是产妇，一言不发。她继续：“为什么我爸不来？不相干的亲戚有事，他都扑过去解决。”月嫂从房间跑出来，把食指竖在嘴唇中间，她收声，而母亲哭了。原来父亲在登车前忽然发现半边嘴胳膊腿麻，继而不能动。母亲把他托付给前来送行的叔叔，现在检查结果是脑梗。他呆若木鸡，嘴张成 O 型，天好像塌下来。他在心里飞速计算着，是的，父亲脑梗时正是他被推进产房的那一刻，原有的计划全部被打乱。孕期照顾他的公婆本打算撤退，由他的父母照顾月子，现在又被留了下来。公公、婆婆、月嫂，一家三口，和不放心他坚决不走的妈妈，房子里的人空前的多，而父亲一个人在家乡，虽说有至亲照顾着，但月子里他常睡不着觉，更重要的是一个家的平衡从此被打破。从前父亲是天，所有麻烦汇聚到他那里解决，现在他是受照顾的。夫妻三十多年，母亲还不太会做饭，他直到上大学才会自己洗头。在父亲的呵护下，他们都没有经验呵护别人，包括他。月子将完，父亲终于来了一趟北京，他说恢复得很好，我在脑梗中算是很轻很轻的，但第二天就因眼睛剧痛就近住了院，我真的算很轻很轻的。父亲坚持着，他和母亲拎着行李与他作别，仍这么说。此后他们在网上交流，时间长了，最初的崩溃便慢慢变淡。何况奶粉、尿布、湿疹每天都有新情况，何况他和父亲的谈话与过去相似，除了关键词多了孩子、检查、注意饮食。等到一段时间后，父亲重新上班，他天真的以为生活又恢复了清明有序的旧模样。视频中父亲笑呵呵，电话里母亲解释他在家总唉声叹气，说自己没用，还不如上班。一年后的一天，他蓬头垢面出现在办公室，前一夜根本没睡。你知道，深夜两点在医院挂完号，发现前面排着136个人，怀里抱着滚烫的孩子，心里想着明天还有多少事要做，什么感觉吗？万念俱灰。他手动，嘴也动，父亲和同事同时收到他的信息，同事附和着，父亲则在电脑那头应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？ 你小时候发烧，大雪天，下夜班，我用大衣裹着你，骑车去医院，下了车，冻得话都说不出来。工作、家庭、孩子、保姆，自己想做的，没有哪一件我能搞定，随时都想大哭一场，每次哭我都感到羞耻，是我无能。他打着字，又觉得自己无能，眼泪吧嗒吧嗒掉在键盘上。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，孩子上幼儿园就好了。父亲和同事说了差不多的话，他去卫生间擦把脸，回办公室 QQ 上头像还在闪烁。有一年你妈低血糖晕在床上，你也生病，我照顾你们两个，不也过来了吗？父亲还在安慰，他出了会儿神。那个五岁的夜晚，窗外是满月，父亲一遍遍擦洗他的腋窝、额头、手心，他都记得。其实有孩子后，他常这样出神，包括昨晚在医院，前面排着136个人时，他总想，同样的年纪遇到同样的事，他不会比他的父母处理得更好。电话铃声拉他回现实，眼前还有许多事，他打字：“爸，我忙了。”日子还得继续，这些烦恼如很多烦恼，很快被抛在脑后。几天后，他在城铁上无聊，打开手机，看到一条未读短信：“以后有什么事都跟我说，别跟你爸说，你爸爸已经不是过去顶天立地的爸爸了。你说累，什么都搞不定，你爸这几天都没睡着觉。”是妈妈。城铁出奇的空，他原本坐着靠着椅背看疾驰而过的风景，此刻短信几十个字如冰淇淋上的巧克力豆，在他心里慢慢消融又粒粒分明。他又看了一遍，你爸爸已经不是过去顶天立地的爸爸了。雪地里抱着他的爸爸，给他洗头洗到高中毕业的爸爸，随便他发火抱怨撒娇的爸爸，俱往矣。半边嘴、胳膊、腿不能动的爸爸，坚持说很轻很轻的爸爸，安慰他转而睡不着觉的爸爸，在家里转来转去说自己没用的爸爸，他双手捂着脸，哭了。中年后的每次哭，我都感到羞耻，因为我哭说明我无能。他回短信给妈妈：“除了今天，我哭，因为我发现我再没有撒娇的资格，不能向任何人求助，我是家里的顶梁柱。30多岁的人了，孩子的妈，今天才知道，我必须长大。”